第十二章，永恒的视角。作为信徒，我们不要再为别人的看法而担心，不要再为取悦他人而生活。耶稣从不讨好人。在加百农的会堂教导人时，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食粮，无论谁吃了我就会永远活着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6章51节。耶稣说完，犹太人不明白他这番声明的属灵意义，以为耶稣在宣讲人吃人，但耶稣没有为引起误解而道歉，也不尝试辩解，他反而让事态恶化，说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6章53节。耶稣没有心思取悦人，他只想取悦天父。跟随耶稣的人听到他的新教导就怨声四起，耶稣问他们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参考经文约翰福音6章61节。再一次我们看到他丝毫不为人的看法所动，耶稣继续说，你们当中有不信的人，我并不惊讶，若没有神的帮助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6章64节到65节。这时他的很多门徒离开了，但耶稣仍拒绝妥协，而是转身问12门徒，你们也要去吗？参考经文约翰福音6章67节，意思是，你们是要委身跟从我呢，还是也要离开？门就在那里，请自便。可悲的是，当今大多数传道人太过担心失去追随者，或是怕说错话而惹来批评，便妥协了真理。我听说巴拿研究中心做过一项调查，访问了一组牧师，是否相信对于我们现今面临的每一个社会问题，圣经都有答案？90%的受访者回答是。接下来的问题是问每一位牧者，针对这些社会问题，他们有否按照圣经来教导？只有10%的人回答有，他们会针对社会问题进行教导。有80%的受访牧师知道圣经怎么说，却不会对此进行教导，因为不受欢迎。他们担心说出真理后，会众会流失，奉献金会减少。几年前，主给了我一番话，是针对某个人的知识的言语。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8节，但我不想告诉那个人。我犹豫，是因为我知道我要说的话，这个人不会喜欢听，会拒绝接受。但主对我说，说出去，给别人机会，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我的话，你不要替人拒绝。怕一个人会拒绝真理，就不告诉他们真理，恰恰是替别人拒绝了真理，那不公平。神给了所有世人机会，去自己选择接受还是拒绝真理，我们凭什么剥夺这个机会？我们爱人就要告诉他们真理，真理才能使人得自由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8章32节，尼布贾尼撒当面要求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跪拜他的像时，他们拒绝了，即使面临死亡，他们也不妥协，因为他们知道神的权威在王之上。他们甚至不曾小心翼翼，也没有担忧，他们只是讲出真理。有些人读到这里会想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但当社会舆论炫耀不道德的行为时，这些人不会挺身而出。当同事说着黄色笑话傻笑，他们的孩子高举个人权利时，他们沉默噤声。我们身处的社会，最高法院居然胆敢推翻婚姻的定义，称男和男、女和女也能结婚。人们向政府请愿，希望有权一夫多妻，有权与自己的孩子或宠物结婚，发生性关系。有人争取有权在公立学校教孩子性别流动性的概念，还有人推动把撒旦教俱乐部引入学校。我们身处的社会以恶为善，敌对基督的灵大行其道，而大多数基督徒却沉默不语。他们害怕被排斥，害怕被批评。基督徒一个个都像墙头草，时刻探测着公众舆论的风往哪边吹。他们容让政治正确的思潮作威作福，吓得他们都不敢坚持神的话语。这不是卓越的灵应有的态度。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 参考经文，马太福音10章28节，将对人的惧怕凌驾于对神的敬畏之上，担心会失去朋友或锒铛入狱，害怕惹来批评甚至死亡威胁，这些都是鼠目寸光的思维。保罗说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4章17节到18节，保罗能够忍受监禁、鞭打、嘲笑、传难、贫穷、死亡等各种苦难，是因为他明白这一切都是至暂至轻的，只是暂时的。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面对死亡仍屹立不移，是因为他们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只看到眼前，而是有一种不同的视角，永恒的眼光。与永恒相比，今生算什么？那一点苦楚艰难又何足道？即使要为信仰赴死，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又有多大不了？你真的愿意放弃永恒来换取短暂的快乐、暂时的安全吗？那是短视。我敢保证，尼布贾尼撒在位期间，许多巴比伦的长官都知道他们奉命敬拜的偶像不是神，建造一个90英尺高的巨大雕像，其工程不可能长期保密。我相信至少其中某些长官是受命做监工的，一些人负责招募工匠，另一些订购材料和物资。雕像建造过程中，某些人可能每天都在工程现场，这些人完全知道雕像是人手造的，不是一个神，但他们还是屈身下拜，他们保住了暂时的权力和威望，但没有一个人能为后世所记住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正面临着别人的胁迫，不管恐吓你的是家人、生意伙伴还是教会会友，如果你自甘受批评打压而不敢站起来发表正确的观点，那么你的视角错位了。神创造的每一个人都会永远活着，我们所有人都有永生，问题是在哪里永生？害怕为正确的事挺身而出的人，不是从永恒的角度思考，他们只想到接下来的5到10年，那是短视，为了片刻的安舒而牺牲自己或别人的未来是错的，那不是卓越的精神。神推崇信实，他提拔那些不妥协、从永恒角度看问题的人。记得我在事工初期受到某个人的逼迫，他告诉人们我是属魔鬼的，这人从未见过我，也没有当面听过我讲道，但他就是恨我，烧毁我的录音带和书，还怂恿别人这么做。但就算我后来知道这人是谁，我也从未说过他坏话，我只是尽力持守卓越精神。4、5年后，我参加一个为期1周的特别聚会，当时我不知道这人也在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活动的讲员每一场聚会都让我站起来，为某些事赞赏我一番。特会接近尾声时，那个恨我并烧我书的人走到台前，当着500到700人的面跪倒在我脚前，恳求我原谅。他抓着我的靴子哭喊着出尽洋相，我根本没要求过他做任何事，最初我甚至没意识到这人是谁，但神知道一切，因为我持守了卓越的精神，坚持做对的事，神尊荣抬举了我。还有一位世界知名的传道人现在开始认可并尊重我了。20多年前，这同一个人恶毒地攻击我，说我属魔鬼，给我的事工扣上邪教的帽子，但我从未生气，而是始终以爱行事。我给他们教会送去奉献，我祝福他们而不是咒诅。如今这人已完全地转变态度，会定期地在电视上收看我的节目，与我一起传道服侍，给我打电话，还把自己的私人电话号码给我，又邀请我和杰米去他们家。你会以为我们深交多年，但其实对方始终没有向我道歉，从未提及以往对我的评价。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让对方改观，但我敢肯定，如果我当初受其伤害进而猛烈的还击，如果我让自己这短暂的麻烦改变我的视角，我们的关系就不可能是今天这样，我也不会站在今天这高度。